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火窑里的坚守，王座上的骄傲，看的呢是当下的考验。但是今天呢，我们把镜头拉高一些，透过但以理那双能看见异象的眼睛，来聊一聊有关于未来的焦虑。如果你正盯着电脑屏幕发呆，比如说遭到了行业的裁员，不知道下一站去哪儿，创业到了第五年之后呢，卡在瓶颈当中，看不清是扩张还是收缩，看着孩子的学费单，突然心里边有点慌，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撑住整个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相当于去给你一副信仰的望远镜，因为但以理在2600年前就证明了，真正的远见从来不是看得清具体的结果，而是看得清掌权的那一位。咱们先回到公元603年的巴比伦宫廷，27岁的但以理刚从死囚名单里边走出来。那一夜，尼布贾尼撒王做了一个破碎的梦，一尊巨像，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呢是半泥半铁的，突然被一块非人手砸出来的石头凿碎，石头变成了大山，充满天下。满朝术士没有人能解这个梦，只有但以理带着敬畏说，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他的这个解读里边呢，藏着两个颠覆认知的真相，恰恰也戳中了今天我们男性最痛的有关于未来的焦虑。怎么回事呢？第一，就是我们所有看得见的依靠终会崩塌。但以理明确说，金头是巴比伦，银胸是马代波斯，铜腰是希腊，铁腿是罗马。这四个帝国呀，在当时都是不可一世的存在。巴比伦有空中花园，波斯有横跨三洲的疆域，希腊有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罗马有万神殿的辉煌。可是尼布贾尼撒不知道，他亲手打造的金头帝国会在他死后200年被波斯轻易攻破，而横扫欧亚大陆的罗马帝国最终也逃不过分裂灭亡的命运。这像极了很多兄弟们今天的安全感幻觉，就是把升职当成了永久的饭票，结果行业遭到洗牌；把存款当成是底气，结果呢碰上经济下行，货币贬值；把人脉当成了护身符，关键的时候呢发现人走茶凉。第二个真相呢，就是看不见的根基才是终极的保障。但以理特别强调，那块石头非人手凿出，意思呢是它不来自任何帝国，而是直接源自于神。石头砸碎巨像之后变成了大山，充满天下，象征神的国永不败坏，不归别人，必存到永远。这里的国呢，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神掌权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风浪再大，神的应许不变，环境再变，他的主权不改。但以理说这话的时候呢，自己还是一个被掳的异乡人，他没有兵权，没有财富，却敢在帝王面前宣告神的国必存。这呀，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呢，他看清了表象与本质。巨象再高大，根基是半铁半泥的混杂体，注定不稳。石头再微小，它是源自天上的神，自带了永恒的属性。就像是有人呢，在裁员潮里边反而更踏实，因为他知道工作是神给的，如果要挪去呢，必定有更好的预备。那这种踏实不是来自于不会失业的保障，而是来自于神必掌权的信心。考古学家在巴比伦遗址发现过一块石碑，刻着尼布贾尼撒的铭文，我用金金建造宫殿，我的国必传万代。 可如今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巴比伦城只剩下了残垣断壁，而但以理记录的石头异象却在2000年后被无数人见证。耶稣的降生、教会的建立、福音传遍天下，都在印证神的国正在扩张。这告诉我们，男人真正的远见不是算出下一个风口在哪儿，今天呢我该选择哪一个赛道，而是分清什么会过去，什么会永远长存。现在你攥在手里边的具象的碎片是什么呢？是公司的职位，还是银行的存款，是别人的认可，还是自己的能力呢？当然这些呢都不是不好，但是别把他们当成永远不倾倒的保障。就像是但以理提醒尼布甲尼撒的，连最坚固的铁腿都会生锈，唯有那非人手凿出的石头能成为你人生终极的锚点。如果说具象之梦是给成功者的提醒，那么但以理在公元前553年看见的四兽异象就是给迷茫者的安慰。当时巴比伦帝国已经衰落，波斯大军压境，67岁的但以理看着自己所侍奉了一辈子的王朝即将崩塌，内心当中的焦虑不亚于现在面临着中年危机的男人。事业要重新适应新老板，政策方面呢也在不断的变换，未来可以说是一片模糊。圣经详细记录了他的异象，四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第一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只像熊抓着三根肋骨，第三只像豹有四个头，第四只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些野兽长得越凶，越能看出但以理的心理状态，他眼中的世界正变得失控、残暴、不可预测。这跟我们当代男性的中年视角很像，刚毕业的时候呢，觉得人生是可控的，努力就能升职，攒钱就能买房，可能到了40岁才发现呢，行业政策甚至于社保政策说变就变，父母健康说垮就垮，孩子叛逆说不停就不停，这些是不是都像是对面扑过来的野兽，你想抓却抓不住，想躲却躲不开呢？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位学者比任何人都懂这种被野兽围困的滋味，他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 C.S. 路易斯。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一辈子都在与失控的巨兽搏斗。9岁时，母亲因为癌症去世，年幼的路易斯被父亲强行送往寄宿学校，那里的校长残暴成性，把体罚当作日常。这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只野兽，亲情的崩塌与环境的残酷。1917年，19岁的他应征参加一战，在战场上亲眼看见战友被炸成碎片，自己也被炮弹击中了肺部，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这是第二只野兽，生命的脆弱与战争的荒谬。更残酷的是中年时的重击，58岁时，路易斯终于跟挚爱海伦结婚，可短短四年后，海伦就因骨癌离世。在日记里，他写下了满纸的绝望，神在哪里？这空荡荡的房子，这寂静的夜晚，都是对我的嘲讽。那时候的他呢，就像是看见第四只巨兽的但以理，灵在里面愁烦，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作为牛津大学的知名教授，他精通哲学与文学，却搞不懂为什么好人会受苦。作为千万人追随的信仰导师，他曾经在广播里安慰战士的士兵，神必掌权，此刻却连自己的悲伤都扛不住。但是就像是但以理的意象终会转向宝座，路易斯在绝望中也看见了那亘古常在者的光。海伦病重时，他们经常一起读但以理书，海伦曾说，野兽再凶 也爬不到天上的宝座去。这句话在海伦离世后反复地回响在他脑海。他开始像但以理一样把愁烦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求让海伦回来，而是求让我看见你。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写下了痛苦的奥秘，里面有句震撼人心的话：痛苦是神的扩音器，有时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听见最清晰的呼唤。他渐渐明白，自己一直以为信仰能消灭痛苦，其实但以理的意象从来没有说野兽会消失，只是说野兽会被驯服，从来没有说环境会变好，只说掌权者永远在。就像是纳尼亚传奇里边的阿斯兰，他从来不是消除寒冬的魔法，而是在寒冬当中仍然能带来温暖的狮子。后来路易斯在 BBC 广播当中分享了这段经历，他说：我以前讲信心像是个站在岸上游泳的教练，直到自己跳进深海才懂得什么是抓住救生艇。那位驾云而来的人子就是我们在失控的深海里的救生艇。但是但以理的意象呢，没有停留在野兽，而是转向了天上的宝座，有一位亘古常在者坐着，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紧接着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人吃了什么菌子想象到的吧，但其实呢，这个话里边呢藏着解开失控焦虑的钥匙，就是无论地上的野兽有多凶，天上的宝座永远稳固。无论你的处境有多乱，人子的权柄永远掌权。但以理看到的第四只兽大有能力，形状可怕，却也看到呢他最终被夺去权柄，毁坏灭绝，归于无有，而人子呢却得了永远的国度。这意味着你生命当中那些失控的事儿，失业、负债、疾病、关系，都只是暂时的野兽，终将被神的权柄驯服。而神所给你的应许、平安、盼望、救赎、永恒，才是永远的国度，永远不会落空。但以理在异象里的反应很真实，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边愁烦，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他没有假装说我不害怕，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焦虑，然后透过异象看见比野兽更大的那位。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男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而是可以像但以理一样，把愁烦带到神面前，然后抬头看看天上的宝座，不是要立刻解决问题，而是要重新看见掌权者。有一位牧者曾说，中年危机不是失去掌控，而是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掌控过。这句话戳中了要害。我们总以为自己能搞定一切，直到搞不定的时候才慌了神。但以理的意象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能掌控未来，而是我知道谁在掌控未来。就像是在风浪里摇晃的船，你不会用手去抓会断的桅杆，而是要抓住不会沉底的船底。那位驾云而来的人子，就是我们生命的安全船底。欢迎继续收听《天路难行客》，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但以理的远见呢，不只是看见异象，而且呢，更来自于带着预言祷告。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古列下旨允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 80岁的但以理在巴比伦宫廷里读到耶利米的预言，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他没有坐等预言自动应验，而是立刻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祷告恳求。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天使加百列突然显现：“但以理呀，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接着加百列向他启示了更精确的77个预言，告诉以色列人弥赛亚要来为罪献祭，成就永远的救赎。那这段经历当中呢，就藏着求而不得时的信心导航之法，正好回应我们今天兄弟们面对的等候焦虑。求职用了3年没动静，求孩子用了5年没消息，求合作求了半年没有下文，那你会不会怀疑神没有听见，祷告是没有用的呢？但以理用行动告诉我们，祷告不是催促神快点做事，而是校准自己与神的节奏。等候不是被动的去熬时间，而是要主动的靠近神。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祷告里学会3个去给自己导航的技巧。第一个技巧呢，是用预言锚定祷告，代替用焦虑绑架祷告。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不是喊神啊快让我回家，而是先称颂神的信实。主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典章是正直的。再承认自己的不配，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最后扣紧预言求带领，求你垂听赦免应允，使你的民醒悟。他的祷告不是按着我的意思来，而是按你的预言成就。这跟我们很多人的祷告正好是相反的。我们总说神啊我要这个啊，我还要那个，却很少说神啊你的应许是什么，求你按你的时间成就。就像是有人创业失败之后的祷告，求你让我立刻赚大钱，却没有想神是不是要让我先学习谦卑。有人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先祷告求你让他改变，却没有去看神是不是要让我们先成长。但以理的祷告提醒我们，把我的欲望换成神的语言，祷告就从索取变成了用今天的话说，对其颗粒度，对其神的时间，对其神的心意。那么当我们的祷告从解决问题转向领受旨意，就已经踏上了信心的正途。第二个技巧呢，是立刻的回应不一定是及时的结果。加百列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说明神在但以理开始祷告的那一刻就已经动工了。但是呢，神没有立刻让但以理收拾行李回耶路撒冷，而是先给他智慧聪明，让他明白预言的全貌。这意味着神的回应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而是让你看见更多，看见他的计划比你的期待更大，看见他的时间比你的急迫更妙。这一点在经典的信仰电影《面对巨人》里边有非常震撼的呈现。电影当中，橄榄球教练格兰特接手的球队连续6年成绩垫底儿，球员呢士气很低落，自己呢还面临着失业危机，甚至被医生告知啊可能没有办法生育。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在祷告当中读到了但以理带着预言祷告的经文，突然明白自己一直求结果，却忘了求神的旨意。于是呢，他调整了方向，不再逼迫球员赢比赛，而是带领他们在球场上荣耀神，不再焦虑会不会失业，而是专注把每一堂训练课做好。奇妙的是，神的回应并不是让球队夺冠，而是呢，让球员们先在训练当中学会坚持跟顺服。有一个叫布洛克的球员，原本呢，他只能背着队友爬30码，在教练再走一步的鼓励下，蒙眼完成了整个100码的球场，还打破了自己的极限。这个过程呢，就像是但以理先得到智慧，而不是回家的许可。神让格兰特看到的是品格的成长比胜利更重要。最终球队不仅逆袭夺冠， 格兰特也在一年之后呢，迎来了自己的孩子。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神的回应不是立刻给你想要的，而是先让你成为配得的人。格兰特教练的经历像极了但以理在祷告当中先领受智慧而非回归耶路撒冷。神的时间表里，生命的成长永远比处境的改变更优先。那第三个技巧呢，就是知道结局才能稳住当下。但以理知道神的国必存，知道弥赛亚要来，所以无论面对巴比伦的暴政还是波斯的权柄，他都能稳如泰山。就像运动员知道终点在哪里，就算是中途摔倒也能继续跑。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必成就，就算是当下求而不得，也能稳住心态继续走。圣经里边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边的实底和确据不是已经拿到结果，而是已经看见结局。但以理没有等到弥赛亚降生，没有等到耶路撒冷重建完成，但是他知道这些事儿必定成就，所以能在宫里坚守80年。我们可能没有等到升职加薪，没有等到家庭和睦，没有等到疾病得医治，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必来，知道他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而这些结局就是我们去稳住当下的底气。这种因为结局而稳的信心在电影《奇异恩典》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原型威廉·威伯福斯24岁成为英国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却在目睹了黑奴贸易的残酷之后立下心志，推动废除奴隶制法案。这条路远比他想象的更艰难，议会里全是奴隶主的支持者，他的提案连续18年被否决。长期的压力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脊柱炎，每天要靠止痛药才能站立，甚至有人威胁要暗杀他，烧毁他的住所。在最绝望的时候，威伯福斯在日记里写道，我像但以理看见的野兽被巨大的黑暗所吞噬，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从圣经里看见了结局。以赛亚书58章说，要释放被囚的，领出被关在黑暗中的人，这让他相信废除奴隶制不是我的理想，而是神的应许。他开始像但以理一样带着预言祷告，每天清晨研读圣经，然后呢，带着神必成就的信心走进议会。他联合志同道合的议员，用18年的时间收集黑奴贸易的证据，一次次在议会里据理力争，哪怕每次都被嘲笑不切实际。终于在1807年，英国议会以283票对163票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投票当天，威伯福斯因脊柱炎无法站立，同事们把他抬进了议会大厅。当议长宣布法案通过时，这位51岁的老人泪流满面，他说，不是我赢了，是那应许释放被囚者的神成就了他的事。威伯福斯18年等候，就像是但以理80年的坚守，他们都没有在当下看见完全的成就，却因为看见结局而稳住了脚步。其实但以理的祷告之所以有力量，关键在于他看见神的主权而不是自己的处境。他在祷告当中没有抱怨被掳的痛苦，而是称颂神的公义。他没有强求立刻的释放，而是恳求民的醒悟。那这种祷告的本质是把我的时间表交给神的永恒计划，就像是把船舵交给经验丰富的船长。或许你不知道下一个转弯在哪里，但你知道他终将带你抵达彼岸。我们今天经常陷入及时满足的陷阱，祷告呢，当然期待一见见效，但是忘了信仰的本质呢，是跟永恒者同行。就像是农民不会因为播下种子，因为没有立刻发芽就挖开土壤，真正的信心呢，也不会因为还没有看见结果就放弃等候。但以理80年侍奉生涯，其实就是一场漫长的等候跟信靠，等候神解开奥秘，等候神成就预言，等候神的国降临，而支撑他走下来的正是那份 看见结局的远见。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但以理的三个意象，巨象跟石头，四兽与人子，祷告与预言，看见了信心导航的核心，不是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而是拥有相信掌权者的勇气。真正的远见，从来不是看清路有多远，而是看到领路的是谁。或许你现在正站在迷雾当中，事业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里走，家庭的重担压在肩上，不知道能不能扛住，祷告了很久没有回应，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等。但请记得但以理的异象眼睛，他看见的不是下一个帝国是谁，而是谁在掌管帝国。不是野兽什么时候消失，而是谁能胜过野兽。不是祷告什么时候应验，而是谁在回应祷告。就像是我们在黑夜里走路，你不用看清整条路，你只要看清手里的灯。人生的路上，你不用看清未来的每一步，你只要看清那位永不熄灭的光，就是那位驾云而来的人子，那位执掌王权的亘古常在者。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守候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意见、你的心事，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告诉给星源。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聊一聊但以理的80年坚守。为什么有人的信仰呢是三分钟热度，而有的人却可以一辈子坚守呢？答案不在于毅力，而在于根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